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创业其实就很像在做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你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在创业遇到困难是业绩上的困难，然后或者是募资上的困难，可是其实你很认真回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你人格的投射。你不擅长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在某个人格的特质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它会投射在你的创业的困难上。举例来讲，像我可能我会觉得说 我的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跟人家 social， 或者是这么喜欢讲我想做什么，我可能会投射在就是我在募资上，或者是我在跟人家谈业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马上让人家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了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说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你跟自己一个了解自己一个对话的过程。
旅行之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Jen， 欢迎收听由 U-Rater 数位人才媒合平台所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之涯旅行家。提到豆浆，你可能会想到家中巷口的传统豆浆店，但在量贩通路里面也可以买到香浓好喝的豆浆。根据统计，台湾有高达70%的人有乳糖不耐症，因此衍生出植物奶商机，像是燕麦奶、坚果奶，还有我们熟悉的豆浆。今天邀请来的受访者从小就有创业梦，大学就读财政系，毕业后却选择进入餐饮业，因为有乳糖不耐症的关系，想让豆浆取代牛奶的使用，因此开始研发高品质豆浆之旅。他是台湾在地豆浆品牌原初豆坊的创办人 Terry， 欢迎 Terry。
Hello， 主持人，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原初豆坊的 Terry。
Hello，Terry， 你好，很开心今天邀请你来到节目上。那因为一开始前言有提到说您是财政系毕业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想要进入餐饮业这样门槛相对比较低的领域？大家传统认为上，
我其实进入餐饮业有点是被我这样讲，我其实有点被拐骗，就是我其实原本就想要创业，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有参加创业竞赛，可是那个时候拿到了一笔奖金之后，可是其实我知道我的那笔奖金其实跟我想要做的事情其实差距非常的远，所以刚好那个时候朋友要开餐厅，我就想说反正我这笔钱就是有点像是参加创业竞赛拿到，也不是我真的赚的钱，那我就觉得说那我就当一个投资，就投资他这样。结果他做3个多月之后他就跑掉了。
你说是卷款潜逃那种？
他也不是卷款潜逃，他就是做不下去，因为太辛苦了，因为创业其实真的是很辛苦的，其实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理解或者是能够 承受，而且很多时候因为他可能他没有出钱，所以他并不会觉得那个其实是他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到底这个东西要不要继续，就是 这间餐厅要不要继续。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如果就这样结束了，那我只会学到两件事，一个是不要相信朋友，一个是赔钱的经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反正我那个时候还年轻，所以我就干脆就是想说那我就把我餐厅接下来做一阵子，那如果真的做不起来，那我再另外找工作。其实原本的进到餐饮业的契机其实很单纯也很无奈，但我是在过程当中去感受到原来我对餐饮业是有兴趣的。我那个时候感受最深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个人来到我们的餐厅，有可能他在做的事情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有可能因为像我们那个时候开在学区嘛，所以有可能是学生情侣来约会，甚至他们可能是第一次约会在我们餐厅，又或者是说可能也许有些人出外留学回到台湾，爸妈带他来这我餐厅吃这个东西。我那个时候就去想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餐厅其实付给消费者或是客人的意义不一定是那个餐点本身，它有的时候是一个回忆的本体，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对餐厅或者是吃的东西产生浓厚的兴趣，大概是这样。
是，那为什么当时创业这个题目除了是朋友选择餐饮业之外，当时那个已经结束了，那你其实可以做其他的内容，你可以继续创业，然后继续不只是不一定是餐厅，有可能是各种其他的，就是为什么还是要坚持在餐饮饮食上？
这其实也是很多股东或者是很多应该说我的股东或者是我的朋友会问我的事情，因为我其实蛮擅长规划商业模式的，但是我就是会选择像食品或者是像这样的行业，就让人家觉得不知道你就是爱上啦。我觉得像我们做吃的或者是 我们做吃的在餐厅的时候，其实你会很明确看到感受到客人在你餐厅的那个样子，就是他是很开心的或怎么样，那个其实会对你带来很多的感受跟成就感。然后再来就像我们现在卖食品，很多人会传，比如说传讯息来跟我讲说啊，用了我们的产品，就是或者是给他们的家人吃或什么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不只带给我们收入，他还带给我们一个，就是有点可能又回到我刚刚讲，我一开始开错餐厅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对他们来讲这是回忆。就像我最近我女儿，她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布丁，那个是一个一脉传承下来，就我因为我喜欢吃那个布丁，所以我也拿那个布丁给她吃，她就有很喜欢，那就是一种我不知道，我很喜欢这种传承的感觉。嘿，我会希望我的东西是可以带给人家一个记忆或一个回馈的。那比如说像我们做豆浆，其实也是他喝习惯了之后，他就一路这样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一直喝。所以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就是真的喜欢上了这个行业。
嗯，
我知道这个行业在创业上或者是在新创题目上不一定那么吸引人，可是我真的觉得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行业。
嗯，
对。
但因为他其实在创业过程当中，很多人都可能在很初期还没有撑到那个可以盈利的阶段就已经收拾，就是失败收场。
对对对对。
那您是怎么样给自己一个底线吗？还是你有一个时间限制，说我几年没有成功我就结束这样？
我一开始做那个餐厅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有讲，就是我其实是认为我做一年如果没做起来就回去工作，那就是运气不好，就是我做起来，不然我就
这样运气不好。
因为我在做豆浆，应该有些听众听过我的事情，或者是会去查过一些资料，就知道我之前在做豆浆，我在做豆浆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很辛苦。现在看起来是还不错，可是其实初期的时候我是非常辛苦的，公司濒临倒闭两次。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我会讲不好的原因是，如果那个时候我的餐厅就没有做起来，也许搞不好我不会继续往食品或者是继续往餐饮的方向去做创业，我可能就换一个跑道或者是怎么样。那之后会怎么样不知道，可是因为就是那个时候的经验让我对于餐饮跟食品产生了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后来才会一直在往这个路线走，然后就一直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辛苦的道路。
嗯，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原初豆坊出现的契机吗？
我自己本来就很严重乳糖不耐症，所以其实我在开餐厅的时候，那个时候开餐厅要有噱头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试着把餐点里面的乳制品换成豆浆。然后我那个时候其实有看到一些化学上的变化，就是或者是一些东西的本身的品质上的变化，我就开始觉得豆浆这个题目蛮有趣的。那后来我们在做原初豆坊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资讯，就是乳品的替代品的市场其实会越来越庞大，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说，那我们其实很多人都在讲燕麦奶，都在讲杏仁奶，可是其实我们东方人明明就有豆浆这一个最适合的植物奶来做后续的题目。那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可能想的比较简单，就是我会觉得我们就是把牛奶会用到的场景想办法把它换成豆浆。所以原初豆坊最开始的模式其实它就是把它做成饮料店，让它变成是一个我们想象得到的珍珠奶茶，变成里面没有加牛奶而是加豆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标榜还是我们做出全球第一个珍珠豆奶茶这样。
那当时创业的心路历程呢？
很难再去回想，因为真的很辛苦。我那个时候犯了蛮多错误的啦，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开店的当下，因为其实我们擅长的是开店，可是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我们需要有自己的生产的地方，所以我硬去接了一个工厂。可是其实那个工厂带给我们非常多的麻烦跟非常多的问题，同时经营工厂跟实体店铺这件事带给我非常多的困难。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就我们现在回顾的话，我会觉得我不会再这样做，我可能会顾好店铺这一块。对，那现在不会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豆浆，可是如果这件事情在三年前的话，每个人都在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豆浆，因为它就不是一个大家听起来很迷人的题目，然后它是一个单价很低，然后一个毛利很低，然后一个没有竞争度的行业，其实大家都会这样想。 对，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心路历程就在于现在不会有人问我们为什么要做豆浆。
嗯，
我觉得这是我不太确定主持人知不知道，就是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感受。
嗯，
嘿，
做出成绩之后
再也不会有人用怀疑的眼神看着你。
嗯，
对，就是那个状态其实是蛮明显。
嗯，
对。
那我也蛮好奇，就是您刚提到餐厅开店，那一直都是实体店面或店铺，
对，
为什么您现在原初豆坊它其实比较尝试线上销售的方式在进行？
嗯，
对，就是这样的转变可以跟大家分享吗？
其实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业绩还是来自于线下的实体店，因为毕竟我们合作的都是大通路嘛，比如说统一、全联，然后比如说百货超市。那我们可是我必须要，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讲我们是电商起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一开始自己开店，然后后来失败了，所以我们整个收掉原本开店的模式。那我们后来变到现在的模式之前，因为我们没有地方可以卖，所以我们只能选择电商。我必须老实讲，我们只能选择电商。可是老实说，我们在电商贩售的数字在一开始也不好看，可是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在经营每一个线上曝光的机会，甚至我们就是把它当成行销费在使用。也就是因为这样，慢慢的连带的让我们的产品销售感觉虽然没有很好，可是我们还是想办法把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我们的产品的照片那些质感弄得很好，所以会慢慢让人家觉得，欸，我们好像是真的有一些东西的品牌。所以开始陆续会有，像我们就有机会被受邀到台积电的运动会。对，就是我们实际销售不一定在线上，可是其实线上带给我们的品牌曝光的效益其实是非常的惊人的。那一次曝光完之后，就开始有刚好遇到疫情，所以政府单位就，欸，看我们做的还不错，他们就问我们说你们有没有兴趣，因为政府会希望不要太多的，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很多企业都陷入很辛苦的状态嘛，所以他们就希望说，欸，像我们有没有机会去跟大通路合作。那他一定是选比如说可能在线上感觉表现比较好的，所以他就先让我们先跟统一做了一次开团的合作，然后成果很好之后，我们才会有机会去跟全联谈后续上架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会特别讲我们是电商起家，并不是真的在讲我们是电商的成绩非常好。其实我们电商占我们的营收的比例可能大概在十分之一，可是我们花非常多的资源在电商这一块，因为它是我们接触消费者、接触客人跟打造我们形象最快速的一个方式，而且也是持续有收获的方式。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在网络或线电商这一块，我们其实得到的东西比我们的销售数字还要更多。
嗯，
对对对。
那您刚刚提到很多通路，像是什么全联啊，你们有上架的位置，
对，
为什么要从就是像您刚刚提到的电商走到实体通路，而不是跟像是什么其他零售业者或饮品业者合作呢？
嗯，我们那个时候在做的时候，大概也是在三四年前的时候，其实应该大家如果有在喜欢喝豆浆的人，或者是现在甚至也还是有的，就是那个时候很多在做路边在做那种豆浆店，一家一家店开，然后豆浆可能卖大瓶可能卖90块100块这种，可能叉叉品牌或什么的。我们那个时候其实也有想过那个模式，但我会认为我那个时候跟我们内部，我们其实就自己有开会讨论，就是首先是他们已经在做了，我们身为后进者，我们如何赢过他们？那你说用店的创意吗？你说用卖的东西的品质吗？嗯，以我自己开过实体店的经验，我不一定认为这个东西有办法在短期内让消费者感受得到。那你最后展店比的其实就是进入者的时间跟你的背后的资金来源。那老实讲，那个时候原初豆坊当时已经没有资金了，你不可能再把所有仅剩的资金赌在一家店上，希望它爆红，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在思考说，那豆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产品或行业？我们会认定它就是民生品。那你不管在怎么样的民生品，就算你卖的价格再高，你还是必须要让消费者容易取得，不然那些人不会开店。那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就是让它进到大型通路里面去，去让消费者容易取得。那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服这些大型通路愿意让我们这样价位的东西 进到他的通路里。对，
但应该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进到大型通路里，不然大家就进去了。
对，所以我才说这个东西有包含一部分的运气跟我们有准备好。
当时准备了哪些事情？
我其实是进到大型通路的部分，其实有一个最大的重点，很多人他没有理解，就是大型通路自己本身的抽成的费用，大家都只知道很高，可是其实大家知道很高这件事情，并不会把它算在你的在开发商品的成本里面。很多人会先开发出成商品之后，定价完之后，才去跟通路讨论说你要不要上我的商品，可是还发现那个成本结构对不起来。我们那个时候一开始我们就认定我们的商品应该要进大通路，所以我们先在针对大通路的价格、物流运费那些，其实我们去做了非常多的功课，我们才会定出我们原初豆榜的产品 的成本结构跟最后的售价。那有你有这个初步的概念的时候，你去跟通路谈的时候，通路不会觉得你在跟我讲一些 nonsense 的事情。有些时候他其实他虽然会在意你卖多少钱，可是他卖多少钱这件事只是因为他在想说这个东西在他的通路卖不卖得动，但很多时候他其实不 care 你卖多少钱，因为他只要知道我收到多少钱就好。所以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在一开始在设计上面的时候其实就要有这样的概念。所以我们原初豆坊在一开始就设定我们要上架到大型通路的状况下，我们所有的产品结构跟我们跟工厂沟通的生产结构全部都是往那方向走，所以对工厂来讲或对通路来讲，我们很好沟通。我们不是跟他讲了之后我们才去准备，是我们已经准备了一个程度之后才去跟他谈。
那您可以分享一下，就是在不同的管道他们的消费者模式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这个东西讲要讲很细，就是比如说像主持人，如果你现在脑海里面想到一个产品，你会很直觉的想到你要去哪个地方买。你比较不会想到第二个，除非你要去的地方或者是你所在的地方没有第一个选项，只有第二个选项，你才会去第二个选项。所以现在通路过度竞争的情况下，其实通路已经帮你把分众分好了，所以某程度来讲，你在跟通路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通路把你的商品挡掉，不是因为你的商品不好，是因为他认为你的商品不符合他的客群。这其实延伸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原初豆榜现在在很多通路上架，如果有消费者去买过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每个通路上面卖的商品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其实是针对不同的通路去设定他的客群跟设定他可能会想要的东西，去上架不同的商品。所以这某程度来讲，每个通路它都有它特别的习性。那其实这些资料其实在通路给你的资讯里面，或者是你自己去理解通路的一个资讯里面，其实都会有。所以你必须要完全你必须要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去这个通路去逛。那我会觉得很多人在做通路这件事来讲，有一件事情一定要理解，就是你实际跑会很重要。那比如说假设我们今天要上一个冷藏豆浆好了，你可能上到统一，你可能就需要先去 7-Eleven 里面去看你认为他会上在什么位置，那些位置平常是什么人在买，他还有摆哪些其他的东西，你的竞争者是谁，这些一定要去实际去看。很多人都我自己会觉得很多人在想要推商品到实体通路上，他都透过经销商或者是透过采购，他刚刚跟采购谈，可是他只想着上架，他并没有去了解他上架的那个通路到底长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我们会在做的事情。对，
可以实际分享一下，就是您在什么通路看过之后，然后您有改变什么策略之类的吗？
我觉得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们原初豆坊为什么先上全联而不是先上百货超市。很多人非常质疑我们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价位在百货通路上面是合理的，但是在全联这个通路上面是非常贵的。那你很直觉的一定会去想到说，以我的产品的价格跟我产品的定位，我应该要上百货超市，对吧？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可是我那个时候实际去看过，当时的百货超市其实除我们上架椅之前，其实已经有其他的品牌价格跟我们差不多，已经摆在架上了。我那个时候就思考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消费者，我在原初豆坊放上去之后， 我会因为什么原因把它拿下来。当所有的品牌摆在上面都长差不多一个样子，价格都差不多的时候，我有什么契机会把原初豆坊拿下来？我想不到，我想不到。可是如果我摆到全联，全联就只有三大厂的豆浆，一瓶1000ml，跟我们一样1000ml，卖30几块。我旁边摆了一瓶原初豆坊，上面写的90几块，你不会想把它拿下来看看吗？你会觉得，嗯，这在贵什么？
嗯，为什么那么贵？
为什么那么贵？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就要挑战这件事情，因为当我摆在其他地方跟同样类型的东西比的时候，我不确定我能拿什么东西出来去跟大家说我们是特别的。可是我今天如果摆到全联架上，我可以很简单说我们是特别的。当然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情是想法上是算是蛮正确的，但是其实中间我们也是赔了一批，赔了很多。比如说我们一开始我们上架大通路的时候，其实它还有它除了商品本身的购买力以外，你其实是要养客人的。因为我们效期很短，所以你上架其实很多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 很多都会丢掉，而且你不熟商品，你不熟上架的流程，你可能了解，可是实际做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中间过程上缴了非常多的学费。但是我会认为以我们公司的角度来讲，我会觉得这些东西都会是我们之后的养分。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推任何商品的时候，我们思考的层面就会更广。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真的就是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慢慢这样去理解去感受，然后变成内化成自己公司的竞争力。
嗯，
对对对。
那您是怎么思考就是这一段的呢？就是以消费者眼光来看这整件事情，我觉得老板平常跟消费者角度应该是不一样。
我觉得真的你要把自己的产品放下来。我常常会觉得我们自己做吃的，或者是我们自己做食品，我们自己认识非常多的老板，我觉得很多老板都会把自己的商品想得很美好。我所谓的很美好不是它真的不好，是我觉得很像我们做吃的很常会讲到，就是比如说谁谁谁的商品就是加很多化学的东西不好，我们的商品都是天然的所以很好之类的，这是我们最常听到的一件事情。但我真的是要奉劝可能对这个行业有兴趣的，或者是对这个东西有一些憧憬的人，我真的要希望你们去理解说，他们不是做不出这样的商品，他们可能只是不想做，又或者是他们觉得我就是要把我商品故意做成这样，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商品要卖给谁。
嗯，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才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点，就是你不要把你的商品放得太大，真正去了解你的竞品在干嘛。对，我觉得这个件事情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嗯，
对。
那我自己也蛮好奇，您认为就是创业之后带给你自己最大的学习成长是什么？
就不要创业啊。我真的是奉劝大家没事不要创业。对，但是我们很这句话其实不是在唱衰这件事情，其实是我真的是希望大家要理解一件事，就是如果当你真的投入创业的时候，你的人生会产生非常巨大的转变，你会承受非常非常多的孤独跟挑战。那个讲起来很浪漫，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它很浪漫，可是当自己真的遇到的时候会觉得哇靠 what the fuck。 真的就是你在创业之前真的要想清楚说你有办不办法承受。虽然我这样讲有点怪，但是我一定要讲，就是当你决定要创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很像跟大家宣布你要做直销，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开始看你的眼光变得不一样，可是你会开始感受到一些眼光，开始感受一下不一样，而且甚至真的会有朋友觉得你要找他的时候是要找他借钱，那个是很快速的变化。那如果你问我说对我来讲产生什么，我其实真的会觉得它就是一体两面的事，因为你必须要承受比别人更多的孤独跟别人更多的挑战，所以某程度来讲你会成长得非常快。我常常会跟人家讲说创业其实就很像在做一个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你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在创业遇到困难是业绩上的困难， 然后或者是募资上的困难。可是其实你很认真回去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你人格的投射。你不擅长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在某个人格的特质上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它会投射在你的创业的困难上。举例来讲，像我可能我会觉得说，我的个性可能不是那么喜欢跟人家 social， 或者是这么喜欢讲我想做什么，就是我可能比较低调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投射在就是我在募资上，或者是我在跟人家谈业务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马上让人家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了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会在某些部分上面去产生你的人格投射出来的问题。所以我会觉得说，他其实真的就是一个你跟自己一个了解自己一个对话的过程。那个其实是很痛苦的，因为你必须要接受自己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那么好，那你要怎么改变？我觉得那个是一个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办法承受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蛮建议大家真的在创业前你要思考清楚，是你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去接受自己的不好的那一面，因为你必须要接受，你才有可能在创业上得到成功。
那我也蛮好奇，你自己有在创业过程中遇到你自己觉得最冲击的自己的那个瞬间，是觉得发现自己什么样子？
我觉得没有到冲击到那么大，但是因为我自己有在别的节目分享过，就是有一次，因为我之前我就说我做豆浆刚开始其实没有那么顺利，然后公司濒临倒闭两次。那我其实有一阵子我跟我老婆有我印象很深刻，就我在跟她通电话的时候，我跟她讲说我终于理解为什么有人会想要跳下去的那一刻，我其实我会觉得那应该算是我一个比较低潮的时候，就是你会在那个时候感受到说，哦，原来我也会这么低潮，就是你以前不会觉得自己会这样，但是其实在那段过程中，原来就发现原来自己会这样。
感觉每个创业家都是走过这种很煎熬又很辛苦孤独的这一段路。
我之前去日本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那个谁辉达的那个创办人
黄仁勋，
对对，他讲他刚好那时候发表一段对话，我真的是看到差点哭。那个主持人也是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你可以？我忘记他讲原文是什么，他英文的原文比较明确，就是这个可能听众可以再去查他英文原文。英文有分成我能力做得到的可以跟我认为我可以的两个的可以是不同的。他不是说我能力做得到的可以，是我自己心中认为我可以。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很像的。我那时候看到那一段，我真的是觉得哦，就是差点在日本流泪。对，就是那个心情，就是我们真的有些时候不是觉得自己很屌，我们只是认为这件事情我们做得到，我们会做到，就这样而已。对，
那最后也想要请 Terry 来送给想要创业的求职者们一句话。
没事不要创业。我说真的， 我不会改变我对这句话的感受，就是我真的会比较建议，就是你如果真的没有想清楚，你不要去创业，它真的会改变你的人生，它会完全翻转你对你自己的所有的想象。
好，太好了，非常非常感谢 Terry。
谢谢。
那今天节目最后也很谢谢 Terry 来到节目上分享你精彩的故事还有职涯的心路历程。那如果喜欢这一集的朋友，也欢迎截图收听画面分享在你的脸书或 IG 现实动态，并放上收听连结，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可能喜欢的朋友。如果喜欢今天这一集，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各大平台留下五星好评。那如果想听的主题、想分享的心得或想法，都欢迎写下评论让我们知道。最后，我们也邀请 Terry 和我一起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大家拜
拜，
拜
拜，谢谢，拜拜。